今早上的信息将会继续上周与大家分享的。那上周的题目是你们要查看神的作为，这个讲题呢是取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第十三节，再打开到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第十三节，这里作者他说，你们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屈的谁能变为直呢？你们要查看神的作为啊！在上个星期当我提为这个题目做个介绍的时候呢，我说神的作为与我们人的不同啊，因此呢，以赛亚书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那我们人是否可以完全的理解神的作为呢？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在各方面呢都有受限制。那在上周呢，我用了一个故事来告诉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神医了一位生来就瞎眼的。那神是怎样，耶稣是如何医治这一个人呢？圣经说神耶稣用了地上的泥摸在他的眼睛啊。那我们人想，好了，这样要他这样的做哈，已经委屈了他，还要放泥，记得他的泥，以耶稣所吐的唾沫呢，是混在一起的，然后放在他的眼睛啊。那我们想的就是把他叫他拿出来就好了。耶稣呢，还告诉他，你要到河里去洗，那洗之后呢，你就会看见啊。他真的去洗之后呢，他看到了，生来瞎眼。他的眼睛被治好了，他看得见啊！所以你说，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医这个人的病？在其他人的身上，他一说话，那个人的病就好了。那使徒他们也是如此做啊！记得彼得和约翰叫那瘸腿的站起来，他一站起来，他就行走了。那为什么耶稣要如此做呢？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头看到耶稣在考验这个人的信心，结论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传道书告诉我们，你们要查验看神的作为，你们要明白神行事的方法啊，每一次他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呢，都有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啊，这个动机呢都是为我们好的，为我们引发信心来信靠他。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况，在这不同的情况里头呢，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情况比另一个好啊。还记得在上周我告诉大家，这里在十四节里头呢提到八样事情啊，其实是总共十六，对吗？但是八个以八个做个比较啊，比方说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强如胜过这两个字，所以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的比较，一个比另一个好。那我要在这里再重复，当我们看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们说哎，看起来我们人生的经历不是这样吗啊，好，名誉胜过膏油可以接受，那死人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这个若我们以人的角度，是人世上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不大正确，哪里有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好？当然生的日子好，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但是人死呢，哀哭，我们只有哀哭啊。若要正确的明白这一段的记载，知道神的心意，虽作者所罗门写了这段话语，但里头 圣经要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因此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的情形，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作者会如此的写到这一番话。那上周与大家分享的前面的三个比喻，第一就是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那为什么以名誉和膏油来做个比较呢？上周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所罗门他写诗的方法啊，因为膏油跟名誉呢，在希伯来文呢，它两个字拼音很接近，所以他这里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名誉好，名誉好，名誉比这个膏油好，这样简单的意思。所以他拿名誉跟膏油来做个比较，是因为作诗的方法。但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不好用膏油来遮掩我们的名誉，其实是不能够的。就是说好像我们流大汗然后喷一些香水，我们以为香水就可以遮掩我们的汗流，对吗？其实这是不行的。这里作者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名誉。那名誉不是讲到人在世的时候所做的，很多时候名誉是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所留下的名誉。那我们不在的时候要留下什么名誉呢？那你想一想，我现在是做一位父亲，我要我的孩子如何纪念我这一位父亲呢？这里做父亲的有没有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做工，我供他上学，我给他有三餐啊，我是一位好父亲啊。那好还是不好，是在我们已经不在的时候，对吗？我们的孩子如何做一个定论，这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我们说不是为着将来得名誉，对，我们不是为着将来得名誉，但是记得你的将来的名誉是怎样，就在于今天我们所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是怎样的工作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为主而摆上呢？还是我们对上帝的事情一概不管了？不管，下周礼拜天没有聚会，没有聚会就没有聚会了，大不了。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说，若下周说没有聚会的话，你会讲的反应？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没有聚会啊？礼拜天为什么我们不做礼拜啊？我要来做礼拜。所以我们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的重要。除此，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侍奉主，这也是重要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想到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我有来做礼拜就好了，做礼拜哈。希望不是这样的态度，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留下怎样的见证。我们的年轻人在看，其实一个教会历史学的统计，对不起，告诉我们，若我们今天对做礼拜、对属灵的事情是很表面而已，那大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当他们长大的之后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对侍奉呢也是一般。我个人相信这个结论呢是正确。 除非我们的儿女在当我们不在的时候能够自己去让神在他们的心里工作，发起那爱主的心，不然的话大体上他们爱主的心跟我们的也是那一样的层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曾经强调，我们的教会将来就在于我们的孩子们有没有行公义。那记得首先公义要向神是公义，那我们在行为上才是公义。当我们人追求公义的时候呢，这教会在未来的时候才有好的前途，才有盼望。我是讲到在世上的教会，我不是讲到天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二件事情呢，作者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为什么讲到人死的日子？记得是从永恒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死是好像一道门，是从这个境界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境界，从一个暂时的人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作者看到的是死当然强过生。那我们仔细来看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卸下世上所有的劳苦，他已经把他该做的已经做完了。我相信神已经看好，他已经把这世上的事物呢都办完了，所以时间呢是刚好要召他回到天家。他已经完成了这世上的工作，但一个人生呢，他要面对前面的，前面有很多未知的事情，对吗？他如何的成长，他的学业，他的事业，前面还有路途很遥远。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但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死的日子，就是这个人死了，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比喻跟第一对的比喻，我看到的是有连结。若一个人留下的是好的名誉，那我们可以说死的日子是好的。那诗篇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当然神看到的圣民的死是宝贵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神就迎接他所用宝血救赎的人进入到他的永恒里面。难怪神说他看为是宝贵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信徒的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安慰的话，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讲到这个被提的事情，那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他不是说论到死了的人，睡了，那他说号筒吹响，死了的人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会紧接着被接到天上去。然后第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他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看死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这个 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死给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有盼望。第三对的这个比喻，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到遭伤的家，我们得到的功课多。你没有参加过丧礼？若有的话，在丧礼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很实在的信息。第一，就是我们听到有死，死是因为罪的缘故，死后我们有盼望，相信耶稣我们有永生。所以作者说，到遭伤的家呢，比到宴乐的家更有更好。那我在想，每次我到这追思礼拜，我看到家属流露的那他们的感情，我们知道他们会流眼泪，他们会伤心，这些的这感情的流露都是真实的，比到宴乐的地方，你到宴乐的地方，一个人啊参加一些活动，他很快乐，所以他笑，但这真的是他心里的这感触吗？不一定，因为在大家在派对的时候都很快乐嘛，但他可能心里呢是很忧伤的，对吗？但在追思礼拜就不同，追思礼拜他的忧伤是真实的。今天我们来看第四项，第三节告诉我们，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总必使人喜乐。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第四对的这个比较的情形哈，跟第三的有接触，对吗？有关系啊，遭伤跟这个喜乐的地方，现在是忧愁和喜笑啊。那在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忧愁它胜过或者强如喜笑，为什么呢？首先，作者在前面几章，第三章他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啊，这个忧愁喜笑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那没有人是天天忧愁的，有没有天天忧愁的？若是我们天天忧愁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世上过着的生命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有忧愁有喜笑的时候，所以没有人是完全喜笑，也没有人是完全忧伤的。那为什么有忧愁呢？那给我看到的就是忧愁是罪的结果。你还记得在创世纪，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禁果，很不幸，我们的始祖违背了神的话，他们吃了禁果，因为他们刚犯了神的诫命，他们要面对结果。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知道，从那时刻，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死也不是立刻的，因为他们没有立刻就倒闭死了，对吗？死是一个过程。所以那时候他们的身体就渐渐的衰退。到一个地步，他们就面对死亡。但死还有一个 更可怕的结果。死就是与神脱离关系，就是人与神完全的隔绝了，就是人拒绝了光，自己踏入了这个完全暗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这样的看待死呢，给我们看到死的可怕，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忧愁。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说，那女人的名字大家都记得，夏娃。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念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这里呢，神对女人说，你怀胎的时候要受苦楚。同时他对男人说，第十七节，你既听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女人她要受苦楚，男人他要受劳苦。其实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无论我是讲劳苦还是苦楚都是一样，因为它来自同一个希伯来文字。这两个字苦楚和劳苦，以第七章的第三节忧愁是同一个意思，虽原文不同，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那我们怎样看呢？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六十七节的苦楚和劳苦带来这个忧愁，女人在怀胎的时候呢，会经历到苦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忧愁。男人要劳苦，他要努力工作才得糊口，这是他们的忧愁。所以这种忧愁是因着怀胎和要劳苦而来的忧愁。那第三章第七章的第三节的这个忧愁是怎样来的呢？它的原文意思带有因为人犯了错，他知道自己犯错了，而这知错的感觉带给他的忧愁。在这里作者所罗门说，忧愁强如喜笑。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忧愁呢，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而这种忧愁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罪而心里感到忧愁。但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虔诚的忧愁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是喜乐。所以我们看了几处的经文，请打开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第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责、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所罗门在第七章所讲的忧愁 是一个因为知道自己犯了罪而有的忧愁。而这个不是属世的忧愁，因为属世的忧愁就是哎呀我犯了错，为什么我去这样做，这种忧愁呢是一种虔诚的忧愁。什么是虔诚的忧愁呢？虔诚的忧愁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不但是得罪了人，犯下了一个错，我看到的就是我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我为着自己的罪而忧愁。那因为这样的忧愁使到我能够向神认我的罪。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会洁净我们的不义，所以使到我们在神的眼里就好像一个被已经是完全罪已经完全除去的，再没有罪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忧愁会胜强过喜笑。那在这里我需要强调，这里不是说我们需要天天带着忧愁的那种念啊，我们要带着的是一种胜过罪的一种心得。我因为信靠耶稣胜过我的罪，所以我不再犯罪，所以我可以在主基督耶稣里过着一个得胜喜乐的生命。但偶尔我们需要为着自己的罪而忧愁。你还记得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望着天，他向神说，神啊，你看我做了这些事情，我有禁食，我有祷告，我有奉献，意思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另一个人是一位税吏，圣经告诉我们他远远的站住，他不敢抬头望着神，然后他向神祷告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所以他忧愁，他向神祷告，可怜我这个罪人。但他的忧愁很快的要变成喜乐，因为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作者说忧愁强如喜笑。所以这个是第四对的这个比喻啊。那在到第五之前呢，你还记得耶稣在山上所讲的一句话吗？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那你在喜笑的时候你需要安慰吗？不需要，当然不需要，因为你在快乐的日子。那在喜笑的时候你需要神在使你喜笑吗？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每天经历的都不一样。但在忧愁的时候我们有着神的应许，他说他要使我们得安慰。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忧愁强如喜笑。好，我们来到第五对的这个比喻哈。第五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首先这个作者用的这个词句很有趣，他说愚昧人的歌唱啊，这个我们都明白吗？一个愚昧人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歌唱，对吗？他唱的我们都听不懂。所罗门说听智慧人的责备，他没有说听智慧人的话语。当然听智慧人的话语非常的好，我们要常常听有智慧人所讲的话。我相信这里没有人会选择听这个愚昧人的话语，对吗？ 希望我们不会、哦、当一个人来告诉你一样事情，你知道他所讲的很愚昧，你不要听。若你听还跟他交谈的话，那我们这整个、话谈呢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回到第一句话，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这里很有趣、不单是话语，他的责备，他说智慧人的责备呢有很大的益处。我们相信吗？我们从父母来开始好吗？当我们责备孩子的时候，我们的责备我相信是带有智慧的。没有父母是、随便的责备孩子吗、除非我们生气的时候、在、失去理智的时候再责备孩子，这也 不对。那父母责备孩子，这对做孩子的是有益处，因为你要管教他们，你要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过着一个敬虔公义的生命生活。那这里作者大体上的说，智慧人的责备是有益处的。首先我们要看谁是有智慧的人，谁是有智慧的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对不起，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智慧人第一是一位敬畏神的人，第二他是一位认识神的人，认识至圣所便是聪明。我要告诉大家，第三，一位智慧的人，他不但认识神，他还清楚地知道神的话语。诗篇第九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子可羡慕，比甜甘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所以这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他认识神，他敬畏神，他懂得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看智慧的人是以外表来看，他有博士学位，他有智慧，那是不是有博士学位就是有智慧呢？不一定，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信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明白，一位有智慧的人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今天若我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来辅导我，我要找一位敬畏神的人，懂得神话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若你要找人来帮助你，找一位有智慧的人，一位敬畏神的人，这非常的重要。难怪他说智慧人的责备强过这愚昧人的歌唱，让智慧人来责备我们，来纠正我们，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心的在帮助我们。第五个对比，这里作者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这个对比呢，就给我看到以前面的第二个对比，人死的日子呢 强过人生的日子。他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开始。记得这里的每一句话，当神说这样的事情强过那样的事情，都这一切都是智慧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当他策划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完成他所做的。但是一个愚昧的人呢，他可以策划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做到，或者做一半就不做了。若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事情的终局呢会强过这事情的起头。今天人来告诉我，哎，牧师，我要到某某国家去宣教啊，我有很大的负担，我要去。我说好啊，等到那一天你买了机票你要去呢啊，你才来告诉我。因为很多人说我要做这样我要做那样的事情，但结果没有做。因为圣经说事情的终局是强过事情的起头。所以今天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在他的侍奉里头，我们看到他的忠心。一个人要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忠心，但是一个人已经侍奉了40年，我知道，哎，这个人是忠心。当你看到这个忠心的人，看到他工作的结局的时候的终局，你知道这个人是信得过。他说我要做，他就去做。所以今天你说牧师，我要开始一项事工，我看你要问自己先，如果你要开始的话，你可以坚持下去吗？但我看到你以前所做的，我就大概知道你所说的你会做得到吗？所以名誉非常重要。是当我说我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能够去做。你还记得在圣经里头有两位弟兄吗？父亲说你到葡萄园去做工啊，那第一个告诉父亲我不去，那过后他后悔了，他说父亲叫我做的我去不去做，哎，这个说不过去哈，不对，所以他去，他去了。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1章。那第二个儿子呢，父亲叫他去，他说啊，我去，那父亲我保证去。但是呢，下午父亲去葡萄园的时候呢，那第二个儿子呢不在那边。所以哪一个行了父亲的旨意呢？结论大家都知道，对吗？是第一个儿子啊。虽开始的时候他说不去，不过过后他去了。好过一个说我去，但是呢，真的他没有照着他的话。不去，来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七对的对比呢，是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哇，这里当我看到后面这一段，他说居心骄傲的啊，那我明白作者所说的，谈谈这个骄傲。若我不居心骄傲，那我算骄傲吗？可能不是，对吗？因为一个人骄傲的话，他存心就是要骄傲啊。为什么骄傲？就是他与别人来对比哈，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很骄傲，他说什么呢？我不像那个人。所以你看他是居心的，他说我不像那个人。所以所罗门用了居心骄傲，就是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是已经有这种的意念了，骄傲的意念，我比那个人好，我比那个人强。那为什么拿忍耐和骄傲来做一个对比呢？那我们需要用时间来看雅各书第四章，因为雅各书第四章第五章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雅各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神 使骄傲的人降卑，他使那自卑的人升高。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喜欢的是谦卑的人，神抗拒那些骄傲的人。那在这一段经文在第四章里头呢，他有讲到那些属世的人，特别讲到那些做生意的人。那些做生意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今天我要到某某城去做这样的生意，做那样的生意，那我要到那里赚这样多的钱。那去到那个地方呢，无论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呢，他们要赚到钱，他们不等那个时机。所以在这里雅各说，这些人啊，他们很骄傲，他们的高傲就在于说他们会赚到很多钱。那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呢，讲到雇主跟工人。五章的前六节呢，告诉我们有雇主呢，他们亏待了他们的工人，所以这些雇主很骄傲，他们有权有利有钱，而他们没有按时候分粮给他们的工人，就是发薪水给他的工人。我看今天有一些外劳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按时收到工资，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第五章的第八和第十二节讲到那些受到不义的对待，那谁不义的对待他们呢？很明显在上下文的是讲到那些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呢以不义的手段来待人，所以那些受到不义人的对待呢，他们在受苦。那主告诉他们什么呢？请打开到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起都不可起誓。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我看要从上面的一节看起，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旦的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写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讲到忍耐，我们需要像约伯那样有忍耐。最后的一个比喻是讲到这个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让我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因为我知道用了时间太长了。我们不好说以前的日子是这样，以前是这样，我要照着以前这样做，因为以前的不一定说今天的这实用。正确的态度是今天我们要为主活，我们展望的是将来，今天为主活，展望的是将来。那将来的什么呢？将来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在这几个比较里头呢，给我们看到神智慧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说哎呀我很伤心啊，为什么我面对这样，我面对忧愁的日子。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能够把我们不良的环境转为他所要赐福的环境。我们能够相信神吗？ 我相信传道书要我们看到的就是继续定睛的仰望神，不要害怕，神是大能的，他掌控一切，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谢谢你们的耐心，我要把这八点呢讲完，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我要大家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候神，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他。